亚太报道。各位听友好，今天是北京时间2024年4月23号星期二，我是佳远。这次亚太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本周再度访华，管控风险或成主要议题；本台追踪报道抗议中国驻美大使谢峰演讲的示威者是谁；美国国务院发布各国人权报告，中国部分再成焦点；中方相关援助俄罗斯企业或面临美国的制裁；习近平力推国安宣传，外国人留学中国的意愿下降。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等一行官员将于本周三展开访华行程。美国国务院官员对两国关系的改善以及禁毒合作给予谨慎评估。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也表示，美中要维持开放沟通渠道，以避免竞争演变为冲突。详情请听记者钱朗和刘邦宇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将于4月24日至26日访问中国，就中东、乌克兰和南海局势等议题进行会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说，国务卿布林肯还将讨论为履行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11月伍德塞的峰会上就恢复禁毒合作、军事交流、人工智能和加强民间联系所做的承诺而展开的工作，并将重申美国和中国负责任的管理竞争的重要性。关注中美关系的资深评论人士马骏本周一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布林肯访华将就之前两国达成的协议再度和中国政府确认，包括芬太尼、俄乌战争以及台海安全等三大议题。他说，尤其是芬太尼，
但是这些呢，实际上是已经双方达成协议的一个落实阶段的一些事。很明显呢，他带这些人一同前往呢，也在发出一个新的信号。像芬太尼类似这样的事情呢，看来在中国已经是最高元首的工作。如果最高元首不能够正常落实的话，也没有必要布林肯去的时候又把这些人单独带去，因为这些是处于工作层级的具体事情。
美国国务院高阶官员日前举行电话背景简报时表示，布林肯此行除了前往北京，还将中途停留上海。官员指出，布林肯一行人包括刚从中国返美、主管亚太事务的驻青康达、国际毒品及执法事务驻基罗宾逊、负责网络空间和数位政策的费克以及公共外交及公共事务次级艾伦。马骏认为，美中至今如果已经解决毒品芬太尼输美纠纷，美国缉毒官员就不随行中国。他说，
可见的双方并没有像之前所达成的协议那样履行的有多好，但是更重要的对于布林肯来讲更加重要，特别是俄乌战争的走向以及即将于瑞士所谓召开的这场乌克兰的和平会议，而实际上中国是拉偏架的一方，这对于西方世界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
美国国务院一高级官员于当地时间上周六说，美国在必要时将对严重危害乌克兰和欧洲安全的中国企业采取必要行动。而美国国务院说，两国的紧迫议题包括毒品、提升两军交往、建立有关人工智能风险与安全的对话，以及探讨加强两国人文交流的方法。美国国务院一高级官员对媒体说，布林肯还将呼吁北京不要在台湾的新任总统赖清德于20日的就职典礼前后的敏感的时间，避免采取可能升高紧张局势的挑衅性行动，并表现克制。中国学者吴浩对本台说，布林肯将和中国外长王毅等高官就芬太尼、俄罗斯及军事交流等台湾安全问题进行会谈，表明美国在尽最大努力劝说中国改变原有立场。以下由人工智能合成声音带读。
双方目前的接触层面是布林肯对中国外长王毅会谈，但也是美国向中方发出最明确的警告，告诉中国只能在俄罗斯和美国及西方之间两选一。这次虽然中国官方尚未公布习近平会否见布林肯，但是我相信习近平会见布林肯，因为中国不愿和美国脱钩。
当地时间4月20日，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发表演讲时，呼吁中美共同有效管控分歧。他指出，中美存在分歧不可怕，关键是要管控好分歧，特别是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而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钱朗、刘邦宇报道。
近日，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受邀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中国论坛发表演说，但期间多次遭到示威者打断。 有组织抗议活动的学生告诉本台，他们不想让中国当局散播有关西藏、新疆、香港和台湾问题的谎言，因为这和哈佛大学的价值观背道而驰。今天本台记者乔金恩的报道。
4月20日，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举办的中国论坛上宣传中国式现代化，并呼吁美国要与中方相向而行，共扛大国责任。他以中国追求自己的道路为由，希望美国撇开香港、西藏、新疆和南海等问题，与中国做朋友。谢峰还强调，中国共产党创党以来始终维护和保障人权，并视民主自由为核心价值。然而谢峰这番演讲并不顺利。
谢峰， you come to paint the illusion of a prosperous China, but your hands are painted with blood.
美籍哈佛女学生、抵抗中国学生联盟共同主席当时在现场表达抗议，并被带离现场。台籍哈佛女学生、抵抗中共学生联盟共同主席吴婷桦当时在现场表达抗议，并被带离现场。她事后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当天的抗议是拒绝中共代表在美国校园里肆无忌惮践踏人权。
谢峰在2019年国安法颁布期间担任着中共驻香港特派员，这是一名负责监督香港送终的官员。现在身为大使，他不加掩饰并明目张胆地威胁要入侵台湾，邀请一个倡导种族灭绝的政府官员，并且亲自剥夺香港人最基本自由的人，与哈佛的价值观直接矛盾。
吴婷桦认为，北京当局借助提供资金拉拢世界一流大学的领导阶层，
向中共磕头歌功颂德的教授数量惊人，冒充课程进行宣传令人作呕。这一切都是因为中国政府提供研究合作、新建筑、教授职位、研究生资助和卫星校园。
发起当天示威活动的自由西藏学生会发言人多久次成接受本台藏语组采访时表示，他们很高兴能阻挠谢峰演说长达45分钟。
China's global propaganda strategy is to repeat lies about Tibet。
中国在全球的政治宣传策略是重复关于西藏、台湾、香港和东突厥斯坦的谎言。他们在联合国甚至是在哈佛校园里大声频繁地述说这些谎言。因此我们的目标是不让中共拥有另一个重复谎言的机会，而使之成为事实。
在谢峰演讲过程中，不仅有多名听众挨个起身谴责北京当局剥夺香港的民主自由，对藏人、维吾尔族人实施种族灭绝。根据哈佛大学的学生刊物《哈佛深红报》披露，当时场外还有大约30多人手举着横幅表达抗议。参与抗议的人士有的是哈佛学生，也有的是当地的波士顿居民。谢峰演讲遭遇抗议的事件受到舆论广泛关注，相关阻挠人士也被网民起底。有网民在社媒平台 X 指出，当时会场上带离示威者的人当中包括哈佛大学的研究生、负责中国学生会校友关系的邹宏基。截至目前，本台尚无法独立核实这个消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随后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日活动主办方曾请求示威者暂停对谢峰的演讲进行骚扰，由于这些示威者没有停止活动，所以才由校园警方代理会场。抗议谢峰的这起事件发生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前夕，届时布林肯能否在北京就人权问题提出关切，并与中方进行实质性的广泛交流。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研究专家麦艾维表示，这其实很难，因为美方在谈判桌上要提出的问题太多了。
Human rights concerns are for the most part always raised。
美国对华人权的担忧总能在美国官员正式访问中国或面见中国官员时提出，尽管我认为布林肯也将提及中国人权问题，但我的评估是重心将放在攸关美中关系的其他议题上。
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孔明尚也持相同看法。他以书面形式回复本台采访时表示，布林肯这次访华的重点应该还是和地区安全有关，也就是中国援助俄罗斯进行对乌战争的问题，以及涉及台海、南海和科技贸易等问题。以上是本台记者乔晴恩的报道。
4月22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主持发布了2023年度各国人权报告。该报告有关中国的部分特别关注到，北京当局针对新疆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还在持续。布林肯在报告会上暗示，他将在本周访华时就此向中国政府提出关切。以下是本台记者凯迪的报道。
I am pleased to be here to launch the 2023 Human Rights Report.
在国务卿布林肯的主持下，美国国务院周一发布了2023年度各国人权报告，其中记录了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权状况。报告关注俄乌战争以及以哈冲突当中针对平民的暴力问题，并点名俄罗斯、中国、古巴等人权劣迹的国家。布林肯在报告前言中表示，这份报告记录了中国持续发生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例如，在新疆，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对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族以及其他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的成员实施种族灭绝、反人类罪、强迫劳动和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布林肯当天在报告发布会上还暗示，他将向中国当局提出人权问题。他说，这份报告记录的暴行让人回想起人类最黑暗的时刻，罗兴亚人和缅甸人、维吾尔族人都是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的受害者，美国将向对此负有责任的政府提出深切关注。这份人权报告有关中国的部分长达91页，其中引述了多则自由亚洲电台的新闻报道，并列举出中国当局各种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出于政治动机的杀戮行为、强迫失踪、酷刑和其他虐待行为，以及跨国镇压、任意逮捕或拘留、拒绝公平的公开审判等等。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局的高级官员吉尔·克里斯特当天在记者简报会上回答有关中国政府对朝鲜脱北者进行剥削及遣返的问题时表示，
国务卿本周很快将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将像他在与中国的所有接触中所做的那样，以最明确的方式在最高层级提出人权问题。
美国国务院上周六表示，布林肯即将于4月24号到26号访华，就中东、乌克兰和南海局势等议题与中方进行会谈。上述人权报告选择在布林肯出访中国前夕发布，凸显人权议题仍然是美中之间不可逾越的重要议题。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凯迪华盛顿报道。
随着美国行政部门已掌握关键证据，显示中国正在支持俄罗斯进行自苏联时代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扩张。近日，美国的立法部门多位跨党派议员提出无限制法案，要求为俄罗斯提供物质支持的中国企业退出俄罗斯市场，否则将面临全面制裁。以下是本台记者经纬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上周三联袂三名跨党派议员提出无限制法案，意在对为俄罗斯提供物质支持的中国军事公司实施全面封锁制裁。这项议案的文本显示，给予美国政府认定的中国军工企业180天宽限期退出俄罗斯市场，否则将面临美国的全面制裁。议案还详细列出一份涵盖50多家中国公司的名单，包括奇瑞、长安等中国汽车制造商及中芯国际、海康卫视等已被美国政府认定的中国军工企业。美国智库兰德公司中国问题专家何天木分析说，拟议立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阻止中国提供可能使俄罗斯获胜的军事援助，但在他看来，新法案即使可能让一些中国企业望而却步，但其影响仍相对较小。以下回复由本台记者代读。
中国对俄罗斯的援助并非是俄罗斯赢得战争的主要因素，俄乌战争真正陷入焦灼的主要原因是乌克兰无法获得与俄国军队相抗衡的武器和人员，因此无限制法案不太可能扭转战争的进程，而且可能只会产生很小的影响。
美国萨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翁吕中义认为，相关议案的象征意义比实际意义更大，执行阶段阻力仍在。
国际贸易或者是中国输出的商品的这个流向，你很难全盘的掌握，它可以透过土耳其其他的国家再一样的到俄罗斯，它的象征性的意义是向全世界来表达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
美国国会众议院20日以压倒性优势通过了2024乌克兰安全补充拨款法案，该法案将向乌克兰提供超过600亿美元的援助资金，以支持乌克兰购买防御系统、补给美军及支持美国在欧洲的盟友。虽然中国当局一再否认向俄罗斯直接提供任何武器支持，但北京间接通过经济援助莫斯科入侵乌克兰的现实愈发引起美国及盟国的担忧。美国总统拜登在日前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通话中加大了对中国援助俄罗斯的警告力度。国务卿布林肯上周在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上批评中国是俄罗斯的主要军事综合体供应商，他称中国这一行为正在助长冷战结束以来对欧洲安全的最大威胁。在本周晚些时候对中国的访问中，布林肯亦将就这一关切向中国施压。此外，国务院透露华盛顿正在考虑对中国金融机构实施制裁。翁吕中说，
中美竞争这是结构性的问题，不会因为一次的对话就真的有什么样的大幅的改变，尤其是在选举年当中讲的任何话都有国内的政治考量，美国有，中国也有。
俄罗斯受到国际制裁以来，中俄贸易额23年达到了创纪录的2400亿美元，增长超过26%。而美国政府亦掌握中国援助俄罗斯的关键证据，本月中旬，美联社援引美国官员透露，中国材料正在填补俄罗斯国防生产周期的关键空白，帮助俄罗斯进行自苏联时代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建设。官员们表示，截至23年，俄罗斯90%的微电子产品由中国提供，以用来制造导弹、坦克和飞机。去年第四季度，俄罗斯约9亿美元的车床进口中，近70%来自中国。自俄乌战争以来，中国一直在外交态度上保持向俄罗斯倾斜。中国驻美大使馆新闻发言人刘鹏宇向本台表示，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刘鹏宇说，
中俄经贸合作公平坦诚，不针对任何第三方，也不受任何第三方的干涉或胁迫。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经纬华盛顿报道。
4月20号是联合国中文日，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近日向媒体表示，美国学生赴中国留学生人数近来大幅下降，去年剩下大约700人。是什么因素让美国年轻人不再热衷前往中国？美中竞争框架下，在中国留学又是怎样的体验呢？今天本台记者徐飞婷的报道。
今年25岁的美国学生崔彩善，去年9月抵达中国，开启他在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简称中美中心）一年的留学之路。这是他第5次前往中国，第2次造访南京。即便中间曾历经百年大疫，他没感觉中国有太多改变，除了一个地方，那就是当地人对他国籍的臆测。崔彩善透过岳阳视讯告诉本台记者。本文外国受访者的中文音频是由人工智慧软体代读。
在2017年、2015年和2012年时，每个人看到我都会说，天啊，欢迎从美国来到这，或是你是美国人，哇，这真酷。但现在每个人都以为我是俄罗斯人，因为全中国有太多俄罗斯学生。
崔彩善的经验显示出美中教育交流目前的惨淡情况，也反映出美中关系由热转冷的趋势。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任内，美中关系热络，他曾于2009年11月宣布10万人计划，和大幅提升美国学生赴中国留学人数。美国国际教育学会数据显示，计划宣布后，留学人数出现些微攀升，曾在2011-12学年达14887人的高点。不过，在那之后，美国学生赴中人数逐年减少。2019年新冠疫情后，下降幅度加剧。2021-22学年仅剩211人。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近日告诉美联社，2023年下旬，在中国的美国学生只有约700人。他认为，就一个对美国如此重要的国家来说，这个数字太少了。与此同时，中国与俄罗斯积极强化双边无上限伙伴关系，包括在教育领域。 俄罗斯副总理切尔内申科去年12月访中时提到，俄罗斯参与超过100项中国教育计划，已建立27个附属于中国大学的共同教育机构。目前中国有超过8万名幼童与学生修读俄文。俄国总理米苏斯金去年5月访中时也指出，目前在中国的俄罗斯学生已达7500人。崔彩善认为，美国学生赴中国留学人数骤降，等于留下一个空白，而这个空白慢慢被俄罗斯填补。
这也展现在国际舞台上。很显然的，也反映在因为我是白种人，所以被误认成是俄罗斯人上。
担任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全球研究中心主任的梅莎观察到，在他2018年加入国际关系学院前，美国学生赴中国留学人数就已经开始下降，但没有单一清楚原因。梅莎指出，他听过不同解释。
有些人说，很多学生之所以想了解中国，是因为想去做生意，但当地经商环境变得更复杂。也有学生担心中国空屋问题，但这对我来说从来不是个阻力。所以，针对人数为何下降，从来没有一个很好的解释。但当然，新冠疫情再加上美中关系出问题，都会有影响。
除了上述可能性，美莎表示，安全也是美国学生其中一个隐忧，部分学者也担心自身安全。他向本台透露，
我有同事在香港，他们对于跨国边境也会害怕，感到很紧张，所以尽量避免这么做。去年11月我人在那，他们都笃定我会被拘留，因为我要从香港飞到一个省城，我害怕到一早就出发，所以如果被拘留还能赶得上飞机，但当然什么都没发生。
美国国务院去年7月发布旅游警示，以可能面临出境禁令、遭不当拘留等风险为由，呼吁有意前往中国的美国民众三思而后行。来自美国印第安纳州2022年夏天曾赴台湾学习中文的27岁学生李科林从未考虑过去中国念书。他表示，主要是因为相对于美国的自由社会风气，中国处处充满限制。李科林告诉本台，
The general thought is that
大概的想法就是，中国充满限制与言论审查，关于你能取得什么资讯，你能说什么，你需要有 VPN, 你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些都把人们推开。
不过，对已在中国当交换学生近8个月的崔彩善来说，台湾虽与西方世界有许多文化相似处，但美中之间的根本性差异，正是他认为必须亲身到中国的原因。他告诉本台，
I find China so radically different.
在特定方面，我认为中国和我的国家截然不同。当然，作为人类，我们永远都有相似处，但这些差异显著到必须到这来体验。
谈到未来美中教育交流前景，梅莎指出，美国学生赴中国人数虽大幅下降，但对真的想去中国的人来说，人数并没有改变，但这永远会是比较小的一群人。他预测整体数字可能会缓慢回升，但不太可能回到过去的高点。不过，梅莎认为美中双方还是有可以做的。他呼吁美国政府应把学术交流去政治化，中方则应更积极回应国内希望有更多外国学者、学生造访中国的声音。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徐威婷，华盛顿报道。
全球视野，一秒呈现中国大事。
经济霸权主义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开放平台，不设限传播被屏蔽的声音。
欢迎您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亚太报道。
亚太报道 YouTube 全新上线，主播家远带您了解更完整的中国。
中共北京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高鹏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星期天被中纪委调查。此乃中共二十大以来北京市落马的首位副部级官员。以下是记者钱朗和刘邦宇的报道。
4月21日晚，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了高鹏落马的消息，称北京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高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北京日报网站报道，22日上午，北京市委书记季引力主持常委会会议，通报高鹏被调查时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还说要以零容忍态度严惩腐败，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关注此事的时事评论人士毕兴本周一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 高鹏主要分管城市日常运作、交通以及协助负责紧急管理方面工作。最重要的职责是他所担任的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安保工作。他说，
这个应该就跟两会的时候那个汽车撞那个会场有很大关系，现在等于追责到这儿了。但是能看出来呢，问题的点就在于现在这个各地方的这个基层的政府工作人员不作为，把所有遇到的问题全都往中层去推，中层你来决定，然后追责的时候他说，哎，这是领导批的，然后高层呢就是，哎，他会甩锅，你是中层你批的，那就找你来顶雷。
官方介绍，高鹏负责城市管理、交通、农业、农村方面工作，协助负责紧急管理方面工作，分管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京市重点战区管理委员会、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等，以及尤为重要的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2023年1月，高鹏升为北京市副市长，成为副部级官员。不过，当局尚未公布高鹏案情。70后官员高鹏落马后，北京市政府网站撤下有关高鹏的个人信息。北京学者吴先生告诉本台，高鹏被查不完全与3月10日凌晨发生在中南海新华门前有人试图开车冲撞中南海有关。以下由人工智能合成声音带读。
中纪委网站说，高鹏涉嫌违纪违法，这明显说明高鹏首先是违反共产党的组织纪律，比如个人财富与收入不符，拒不执行中央的政策，利用权力为他人谋取私利等，其次是违反刑法，如贪污受贿。
公开信息显示，高鹏最后一次出现在公共场合是在清明节前夕。北京日报4月5日报道，清明节前夕，高鹏等北京市委领导到北京清明指挥部，通过监控大屏查看全市重点牧区情况。广西学者韦平告诉本台，今年初以来，中纪委网站公布官员落马信息已达到20多条。这次数字令人触目惊心，他认为官员违纪违法是现行体制所造成。他说，
在现行体制的这种土壤之下，腐败的产生是难以避免，根本的杜绝腐败的还是要靠权力的相互制衡以及舆论和自由媒体的监督，而现行体制之下，腐败主要的控制的手段还是自上而下的监督，这种监督是无效的监督。
据澎湃新闻等媒体报道，高鹏落马后，今年通报被查的中管干部已增至22人。高鹏也是今年四月被查的第6个中管官员。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钱朗、刘邦宇报道。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两条其他方面的消息。本周一，近17000名菲律宾和美国士兵展开为期3周的肩并肩联合军演。据悉，此次军演范围将涵盖南海，法国与澳大利亚也将参加演练。在北京与马尼拉因南海主权问题而矛盾不断升级之际，美国与菲律宾在4月22号展开一年一度的肩并肩联合军演。据路透社报道，今年的军演将有16700名士兵参与，略少于去年最大规模的17600人。而随着中国在南海的侵略行径越来越具威胁性，法国与澳大利亚今年也将首度参加演习。报道引述美国军方负责人威廉·朱尔尼中将在相关简报会上表示，此次演习并非特意针对某个侵略国，而是希望能够增进美菲两国军方协作能力。此外，朱尔尼还重申，肩并肩军演是按照国际法并遵照各国主权的正常演习。路透社指出，肩并肩演习自1991年开始，今年的演练会模拟收复受敌方侵占的菲律宾北端靠近台湾的岛屿，以及西部巴拉望省靠近南海的岛屿等。多家国际媒体日前披露，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前夕，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药检结果呈阳性，不过这些运动员依旧参赛并赢得了奖牌。本周一，中国外交部对相关报道予以反驳，而世界反禁药组织也就此作出回应。多家媒体报道说，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上，23名中国游泳选手被检出体内含有心脏药物曲美他嗪，该药物可以作为兴奋剂，强化运动员在赛场上的表现。报道披露，尽管药检结果呈阳性，但中国运动员未被惩罚。听众朋友，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